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陪孩子终身成长》，作者樊登。儿子胆小怕事，担心他在学校被欺负，该教他还手吗？问题：我家孩子9岁，男孩，我觉得他有点胆小，跟同学打架还不敢还手，同学拿了他的圆规，他也不会要。我告诉他，既然是打架，别人打你，你还手是正当防卫，你觉得你打不过他，你还怕他，你就告诉老师。樊登问，除此之外，孩子的身体好吗？成绩好吗？和你的关系好吗？家长，孩子的身体不错，成绩可以，和我们关系很好。樊登解答，我追问了这几个问题，是想提醒家长们多关注孩子身上好的地方。有的家长向我提问，总想找一个孩子的毛病来问一问，其实不算什么毛病。家长的过度关注和太过操心，导致我们太看重一些事。如果一个孩子整天在学校里打别人，把同学打得流鼻血，那这就是成了大问题。家长就会问，孩子有暴力倾向，爱打人怎么办？这是一个挺好的孩子，不爱打人不是什么缺点。家长担心孩子吃亏是人之常情，但依然要给孩子足够的信任。孩子有自己的处理方法，家长只要告诉他，如果遇到了困难，爸爸妈妈会给你做背后的支撑，你找我们来寻求帮助就好了。你叫他告状或者打回去都不是正确的方法，告状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会更被排斥。如果你叫他别人打你你就打他，整个社会就会变成谁打我我就打谁，还有没有法治？如果一个孩子在压力面前表现出退缩，他很有可能是偏内向的孩子。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这本书作者兰尼博士是美国当代重要的内向性格研究专家。他提醒我们的是，如果孩子是内向的，我们应该帮助孩子去发挥内向的优点，而不是改变孩子。内向的孩子有很多优势，拥有丰富的内心生活，懂得停下来品味生活，热爱学习，善于创造性思维，擅长艺术创作，情商高，精于谈话，乐于自处，谦虚，容易养成健康的习惯，是一个好公民，珍惜长期的友谊。所以有的孩子内向一点，愿意吃亏是没有太大关系的。美国商业专栏作家阿什利·万斯写了《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的冒险人生》一书，让我们看到一个用科技一次次令全球惊艳的人。埃隆·马斯克从小，并不风光，他和别的孩子在一起打架也占不到什么便宜，甚至很惨。所以家长有时候非得让孩子一切都是完美的才是一个问题。比如觉得孩子一切都很好，就是不够外向，即便是外向性格，但是太外向那也不行，这样的要求是没有重点的。处理类似问题的核心是，家长不要对孩子太过要求完美。孩子已经被人欺负了，这时候家长就不要再雪上加霜了。比如说，你怎么这样，被人欺负了都不敢还手，这只能让孩子感到更内疚。要看到孩子身上善良的那一面，他觉得别人打自己自己疼，那么他打别人别人也疼，这样的品质多美好。要看到孩子身上这种美好的一面，你要借着这个机会让孩子慢慢地掌握社会的规则，让孩子知道跟别人怎么沟通，跟哪些人交朋友，去怎么处理问题，这全是他要学习的。除非是恶性的校园霸凌，那要严肃处理。校园霸凌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被欺凌的对象往往是缺乏关爱的对象，所以你的孩子谈不上被霸凌。你要是觉得孩子丢了文具不敢去要，我们大人想想自己从小到大丢了多少根铅笔，这样的被欺负有时候就是正常一段经历，正常的事让他正常的慢慢过去。如果你把这变成不正常，特别严肃的教孩子，来学搏击，来打我，这样的孩子倒是不吃亏了，但是在外面打人给你惹祸，到时候你更发愁。别逼他成为一个特别奇怪的人，他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摸索，一点点探索这个世界。 面对这么善良的孩子，你应该多鼓励他身上闪亮的部分，在他表现出勇敢的时候称赞他有勇气，让他自信，让他获得成就感，他的自尊水平会提高，他和父母的关系会更亲密，他就不容易被人欺负了。女儿想把职业电竞当作人生理想，不愿上大学，我该怎么劝阻？问题：我女儿15岁，她迷上了电竞，她的目标是走职业选手的道路，她私底下找了职业的俱乐部，已经达到了入围职业选手的水平，这一切全靠她自己。但是她只是一个15岁的孩子，我所走的就是正规教育之路，我很担心女儿在关键的时刻偏离她的轨道。我以前试过一些强制的手段，她也用最强烈的对抗来回击我。他甚至现在就对学校不感兴趣，说朝九晚五的生活不是他所期待的，他想通过电子游戏走职业路线赚第一桶金，在思考自己最想做什么事情。我内心希望他一定要高考，一定要去上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再自由选择职业之路。樊登解答：迪士尼的创始人华特·迪士尼在开始画画的时候，没有人，包括他的父母，敢认定他将来能创造出让世界惊叹的作品。美国传记作家鲍勃·托马斯认为，华特·迪士尼在15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自己要在绘画方面做出成绩。当年，当迪士尼打算靠画漫画养活他们家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会有什么感觉？他的爸爸妈妈一定不敢说这就能养家了。但迪士尼还是一步步创造了令人惊叹的里程碑式的成就。华特迪士尼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相对应的也一定有没成功的案例。但是一个人是怎么成熟起来的，可能就是他尝试做了一件自己要做的事情，开始没有做好，后来慢慢找到自己想要做的正确方向，最后成熟了。相反的方向是永远在跟父母对抗，当一个人消耗一大半的能量在跟父母对抗的时候，他做的所有决策都是为了只要跟我爸妈不一样就好。这是一个很悲哀的话题。如果父母断网、砸手机、把手机锁起来都没有用，那么孩子长大了还可能离家出走，甚至会伤害自己和他人。那么父母唯一能做的就是孩子将来混不下去的时候给他一个家来接纳他。父母当然希望孩子成为一流的专家、一流的选手，甚至为国争光。但是万一孩子没成为迪士尼，而成了默默无闻的人，放弃了摇滚乐梦想，放弃了画家梦想，放弃了演员梦想，那也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了而已。我们特别祝福那些愿意探索未知领域的人。如果年轻人真的能够成为摇滚乐歌手、画家、演员、电竞高手去努力，世界会是多么的丰富。但我们也知道，在这些领域，成为顶尖人才是很难的事。他们不像做工程师这样的工作，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也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但是人生的经历和历练的过程，只有自己走才能得到。当孩子被父母当作一个成年人时，他的自尊水平才能提高，才能做出自己的选择。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未来有些产业很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工程师之类的产业会消失。日本哲学家岸见一郎所著的《不管教的勇气》这本书讲到一个特别大的谎言，家长对孩子说，只要你考上大学，我就不管你了。这个谎言会导致孩子的人生变得非常平庸，因为孩子以为考上大学就会好，可是考上大学的人真的都过得好吗？考上大学离过得好还远着呢。我们要先放弃脑中对大学的妄念，将来很有可能没有大学了，大学慢慢被颠覆了。现在的学习是一个人想学什么东西都能学得到，不是为了一张文凭才去学。有时家长对孩子的未来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并没有察觉到什么最适合孩子。如果大人都有那么多不确定，那就不要充满确定性的管教孩子了。我不会告诉你接下来该做什么，我也不能管你，你要自己做出决定，自己去思考这件事儿。爸爸经常玩手机不理我，我该怎么办？我爸老是玩手机就是不理我，我甚至有的时候把他的手机故意藏起来，还是被他找到了，他接着还是玩手机不管我， 在手机上看一些电影的解说。樊登，你希望他陪你干些什么事儿？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你有什么想对爸爸说的？孩子，爸爸，我希望你能陪我散步、读书。也许你因为工作太累，想玩手机，但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些事情。樊登解答，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如果你感觉爸爸很爱你，也怀念小时候他老陪你给你送礼物在乎你的时光，那么你现在也能够感受到爸爸对你的爱，有这个就够了。能够知道爸爸在爱着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想让一个人改变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藏他的手机，不是老去纠正他，而是提高他的自尊水平。越是打击一个人的自尊水平，他就越不会改，他可能会自责，会痛苦，但是他不会改。所以你要经常表扬一下他，夸一下他。比如，爸爸，你那次带我出去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特别美好。当你爸爸能够从与你的互动中感到更多快乐、放松和美好的时候，他可能更愿意做这件事儿。当他有时间陪你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这半小时我是多么开心，谢谢爸爸拿出时间来陪我玩。这叫做正面的反馈，正面的反馈越多，他就越愿意干这件事儿。但是你爸爸陪了你半小时，万一你和妈妈想借此改变他，会这样对他说，你看，你并不是没有时间陪我们，你要是玩手机的话，就陪不了这么长时间了。生活中有很多人就是喜欢在别人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啊，想让对方反思为什么之前做的并不好，这个时候他就得到了负面的反馈。负面的反馈给对方造成的影响是，他觉得做的对了也会被唠叨，慢慢的他就觉得没劲儿、没动力了。你的家庭中是一个孩子，孩子同样也可以成为构成家庭良性氛围的发动力，让家变得更融洽，更有动力。